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
专心依靠主，不要自以为聪明，常常把圣经的教训牢牢地记在心。主保守你，赐恩给你，他也要为你保指引。
查经时间，我们一起来查考腓立比书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这里是福音电台，大家好，我是秀山，欢迎大家收听查经时间。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与您同在，感谢神赐给我们以下的时间，一起去亲近他，去学习他的话语。不知道这是不是你基督徒生命的写照？信主后的日子比信主前更难熬，因为信了主后，属灵生命经常起伏不定，内心充满挣扎。明明知道是不对的事，不知道为什么总是控制不住做了，事后又非常后悔，总之觉得自己非常失败。记得很久以前跟一个姐妹聊天，她说到自己属灵生命非常软弱，很多事情都力不从心。可能是性格的缘故，她做事一直都没有决心，不能持之以恒，所以属灵生命总是停滞不前。你有什么看法呢？一批弟兄姐妹同时间信主，为什么有的不断成长，有的却停滞不前，都是因为性格的缘故吗？今天我们继续看腓立比书第二章，请大家翻到腓立比书第二章12到18节。二章12到18节，这样看来，我亲爱的弟兄，你们既是常顺服的，不但我在你们那里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，更是顺服的，就当恐惧战惊，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。因为你们立志行事，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。凡所行的，都不要发怨言，起争论，使你们无可指摘，诚实无畏。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，做神无瑕疵的儿女，你们显在这世代中，好像明光照耀，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，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，也没有徒劳。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，我若被交奠在其上，也是喜乐，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，你们也要照样喜乐，并且与我一同喜乐。上文说，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，为了救赎世人，主耶稣甘愿谦卑自己，忍受十字架的苦难。虽然只有主耶稣才能救赎世人的罪，但我们必须效法他的心肠，跟随他的脚踪。你信了主，却活不出耶稣基督的心，眼看周围的人总觉得他们烦，不觉得他们比自己强，一旦参与了什么服事，就禁不住沾沾自喜，心里不知不觉就生出骄傲，根本抑制不住， 谦卑不下来。到底如何才能拥有基督耶稣的心呢？大家在腓立比书第二章能找到答案吗？保罗在二章十三节说了一句很特别的话。十三节说，因为你们立志行事，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。不管是立志还是遵行，都是神在你们心里工作，好成就他的美意。就是说，不管是里面的决心还是外在的行动，都是神亲自动工，他感动我们立定心志，然后赐下能力让我们有所行动，成就他的旨意。怪不得以弗所书二章说，得救是本乎恩，因为从始至终都是神的作为，神的恩典，不是人的功劳。为什么你想知道世界有没有神？想知道圣经讲些什么道理？因为神在你心里动工。为什么犯了罪后你非常难过，想认罪悔改呢？都是因为神在你心里动工。要有基督耶稣的心，途径只有一个，就是让神毫无拦阻的工作，帮助我们立志行事。既是这样，为什么有的信徒进步得特别快，有的却依然故我呢？难道神只在少数人心里工作吗？当然不是，圣经说得很清楚，神是不偏待人的，他在每个人心里都工作，即使是非基督徒，神也在他们心里工作，感动他们去认识他。为什么有的信徒生命不断成长，彰显出基督的美丽，而有的信徒却每况愈下呢？关键不在于神，关键在于我们。腓立比书二章十二节说，这样看来，我亲爱的弟兄，你们既是常顺服的，不但我在你们那里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，更是顺服的，就当恐惧战惊，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。神会在我们心里动工，这是毋庸置疑的。但问题是，你愿意顺服吗？你常常顺服吗？不是神不工作，不显明他的心意，而是我们不愿意顺服，不愿意遵行。保罗还说，当恐惧战惊，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。为什么要恐惧战惊呢？基督徒不是已经得救了吗？还有什么得救的功夫要做呢？况且十三节说，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。既然是神的工作，为什么十二节又说是我们的功夫呢？保罗是否在自相矛盾呢？表面看来，十二节和十三节似乎是自相矛盾，但实际却没有。大家要明白几个重点。第一，神的恩典和人的回应是连在一起，息息相关的。人之所以得救，从始至终都是神的工作，神的恩典。不过，神也要求人做出回应。十三节道出了救恩的真谛，救恩是出于神，是神的作为，神的恩典，是他在我们心里运行，让人立志行事，去成就他的旨意。即使是这样，人也必须做出回应，必须存正确的态度去顺服，存敬畏的心去配合神的工作。第二，救恩是一个过程，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还没有完成。很多基督徒以为洗礼加入教会就是他们的终极目标，一旦受了洗就大功告成， 从此就可以高枕无忧了。听到保罗说要恐惧战惊做成得救的功夫，就感到大惑不解，明明已经得救了，还有什么功夫要做呢？其实洗礼信主只是属灵生命的起步，是一个开始，不是终结。这好比小孩的出生，一个新生命诞生了，当前几步就是让孩子健康成长，直到长大成人为止。上一次我们看到基督徒不是漫无目标的，基督徒有一个明确的目标，就是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。既然得救是一个过程，那么效法基督的心肠也是一个过程。在这个过程中，神会不断的工作，但最终的结果如何，在乎我们愿不愿意回应。只有一种人愿意回应神的，就是那些懂得恐惧战惊的人。他们是怎样的人呢？是终日诚惶诚恐、精神衰弱的人吗？不是的。恐惧战惊并不是这个意思，恐惧战惊是指一种敬畏神的态度。请大家翻到以赛亚书66章第二节。以赛亚书66章第二节，耶和华说，这一切都是我手所造的，所以就都有了。但我所看顾的，就是虚心痛悔，因我话而战惊的人。神看顾什么样的人？就是虚心痛悔，因他话而战惊的人。为什么有的基督徒如鹰展翅上腾，有的却依然顾我？关键在于他们对神的态度。懂得敬畏神的，因着他话语而胆战心惊的，则会紧紧地依靠他，认真地实行他的话。不懂得敬畏神的，觉得凡事不用太认真，免得走火入魔。一直以来，你的性格都是优柔寡断，做事情都是半途而废的。你要来到神的面前求他，神啊，我下不了决心，意志非常薄弱，做什么都只有五分钟热度，很快又打回原形。求你帮我立志，给我坚定的决心，不轻易放弃，又赐下能力，叫我行出你的旨意。你所缺乏的，可以坦然无惧地向神求，神乐意提供一切的帮助，让你行出他的旨意。既然基督徒的目标就是效法基督，学习他的心肠，有什么实际的方法可以帮助我们达到目标呢？在你的心目中，一个拥有基督心肠的人是如何的呢？应该是非常舍己、周济穷人、照顾孤儿寡妇的吧？你是传道人，你觉得什么功课是至关重要，是教会必须学习的呢？热心的参与侍奉，还是远离淫乱、拜偶像等罪呢？腓立比书二章14和15节说，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，使你们无可指摘，诚实无畏，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。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。大家会否觉得惊讶？保罗没有提出别的，只是嘱咐腓立比教会不要发怨言起争论。对我们来说，发怨言起争论是人之常情，在所难免的。为什么保罗却看得如此严重呢？令人更惊讶的是，保罗说，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。就是说，不管做什么事，在什么地方，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。更令人意想不到的就是， 这样做就能证明自己是神的儿女。不发怨言，不起争论，是基督徒生命的特征。你有没有发过怨言呢？你是经常发怨言的吗？如果是，就要当心，因为这跟圣经教导是背道而驰的。保罗是个属灵人，他知道要学习基督的心肠，就必须除去发怨言、起争论的坏习惯。这些坏习惯不仅跟基督的心相反，而且是分裂教会的毒素。保罗属灵触觉敏锐，眼光独到，好比一个经验丰富的医生。你是传道人，要写信给教会，帮助他们学习基督的心肠，你会写什么呢？嘱咐他们接受更多培训，鼓励他们更加舍己，扶助贫穷的、年老的、有病的信徒。奇怪的是，保罗没有提到别的事，只提到一样，就是不发怨言，不起争论。原因何在呢？首先，不管是旧约还是新约，神的子民也有发怨言的问题。比如《使徒行传》六章一节，《使徒行传》六章一节，那时门徒增多，有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，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。连早期教会也出现发怨言的问题，《使徒行传》二章就说，五旬节那天，众人听了使徒的教训，又受了洗。一天之内，门徒就添了3000人。又因为信徒恒心遵守神的教训，彼此相爱，神把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。总之，在短时间之内，门徒人数大大增加，以致在管理饭食上出了问题，有疏忽的地方。于是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便向希伯来人发怨言。请大家也翻到哥林多前书10章10节。哥林多前书10章10节，你们也不要发怨言，像他们有发怨言的，就被灭命的所灭。旧约的以色列人，他们在摩西的领导下出了埃及，经过旷野，朝应许之地进发。可惜因为路途艰难，有时找不到水，有时找不到食物，他们便大发怨言。其次，腓立比书2章14节说，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，起争论。即使是受了亏损，受了委屈，都必须禁止自己舌头不出恶言。不要以为保罗在针对蛮不讲理的知识分子，要是我们真的遇到不公平的事，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表达不满。不是的，腓立比书2章14节说，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，起争论。即使是对方的错，也不要发怨言。以色列人抱怨找不到水，找不到食物，他们都没有撒谎，确实是没水没食物，但这不代表说他们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大发怨言。遇到困难不一定要发怨言，遇到困难可以求告神，寻求他的帮助。最后，不要发怨言，因为这是神儿女的特征。保罗嘱咐腓立比教会，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，不是为了使他们更有修养，而是为了使他们成为神的儿女。因为2章15节说，使你们无可指摘，诚实无伪，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，做神无瑕疵的儿女。你心里非常困惑， 信了主后不就是神的儿女吗？为什么不发怨言的才是神的儿女？没错，信了主应该是神的儿女了。但你的生命有没有彰显着基督徒的素质？对世人来说，不平则鸣是天经地义的事。在单位，你有否见过一个从不抱怨的人呢？恐怕没有。在工人的心里，单位总是有管理不善的地方。有的抱怨单位分配工作不均匀，有的抱怨伙食不合口味，有的抱怨宿舍环境太差，总之人人都有怨言。你是信主的，如果你经常抱怨，对人对事都非常挑剔，你跟世人有什么区别呢？看到瑕疵，看到问题，这是易如反掌的事，连不信的人也做得到。但能够用一个新的态度去面对问题，这就需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了。请记住，当主再来的时候，他要看的不是你有没有为主殉道，而是你有没有用一个新态度去生活。在单位，在学校，在教会，在家里，不管做什么，你有没有一个积极感恩的态度呢？请大家翻到《帖撒罗尼迦前书》5章18节。《帖撒罗尼迦前书》5章18节说：凡事谢恩，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。这节经文跟《腓立比书》2章14节的意思没有两样。2章14节说，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，说的是消极的一面，而这里说的是积极的一面。凡事都存感恩的心，因为这是神所定的旨意。不管在什么境况，神要我们学习感恩，学习以新的眼光去看事情。既然神是掌管万物的神，一切的安排肯定有他的用意，我们只管顺服他的带领，深信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请大家回到腓立比书二章。腓立比书2章16和17节说，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，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，也没有徒劳。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，我若被交奠在其上也是喜乐，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。保罗是个属灵人，在服事教会上是我们的榜样。保罗关心腓立比教会，但他的关心不是短期的，不仅是现在如何，明年如何，而是在基督的日子如何。在腓立比书，保罗多次提到基督的日子，比如1章6节，神必定会在他们心里成全这功，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。还有1章10节，他们能做诚实无过的人，直到基督的日子。到底什么是基督的日子呢？基督的日子就是基督再来的日子。换句话说，保罗切切地盼望，当基督再来时，教会能够站立得稳，无可指摘。如果你是传道人，你对弟兄姐妹有这种持之以恒的委身吗？还是说你只要求他们信主，之后你的责任就到此为止呢？另外，保罗以什么作为祭物献给神？以腓立比教会的信心为祭物，这一点非常难能可贵。大家必须谨记，传道人的责任是要建立起信徒的属灵生命，使他们跟神有稳固的关系。他们的信心就是你献给神的祭物了，千万不要把焦点放错， 有的传道人把焦点放在洗礼的人数上，有的把焦点放在聚会点上，以为人数越多，聚会点越多，线上的祭物就越多。其实带领人信主只是第一步，更重要的就是如何建立起他们的信心，让他们把生命的道表明出来。最后，保罗如同奠酒，毫无保留地为教会倾倒。保罗用奠酒的图画实在非常贴切，因为献祭的奠酒不是用来喝的，而是倒在祭物上一同献给神的。一般来说，奠酒都是隐藏的，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。可是有了奠酒，祭物焚烧时就自然发出馨香之气了。在整卷腓立比书里，保罗只是一心一意地鼓励和提醒教会，却很少提到自己的需要。到底他的身体如何？有什么特别的需要？有什么事情可以为他代祷？他把生命毫无保留地倾倒出来，为了使教会成为馨香的活祭，蒙神悦纳。如果你为教会默默耕耘，身体也累垮了，愿神纪念你的劳苦，使教会成为圣洁的活祭，散发出基督的香气，吸引世人归向他。好了，今天的查经时间又到了，我在这里做一个总结。今天我们看了腓立比书二章十二到十八节，题目是做神无瑕疵的儿女。第一，得救是本乎恩，从始至终都是神的工作，神的恩典。但这不代表说人没有任何责任。我们的责任就是去回应神的工作，存一个恐惧战惊的心，去顺服他的话，好行出他的美意。第二，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，不起争论。这就是操练基督的心的最好方法。第三，神的仆人要谨记，神所要的不是教会的人数，而是教会的信心。但愿教会在黑暗的世代，如同明光照耀，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，使世人归向神。好了，我们今天的查经时间就在这里结束。下一次，同样的时间，我们空中再见。